张学良不敢坐呀，等他爹发完了脾气，乐呵呵的：“爹，我听您话里话外的意思，对于郭松龄训练的新军不那么相信。”“
对，对呀、啊，你说的点子上了。我光看你们扎扎火火，没看着实际。究竟他的新军训练的如何，我心里没底。
那好办呢，如果爹有时间的话，您亲自检阅检阅，不就一切都明白了吗？”“
好吧，你还别讲我，你马上传我的命令，两天之后在胡子河沿上，你们要组织一次实地演习，我亲自过过目。如果郭松龄果然有才干，我提升他；如果什么也不是，我就把他撤职。”“
好，爹，但愿如此。我绝不袒护郭松龄，任何人我都不袒护，包括我在内。如果不称职，希望爹爹就撤职查办。”“
下去吧，后天早八点在浑河边上，我要亲自观看。关于你怎么实地演习，参谋长，你们先去研究去。”“
是。”
杨玉婷站起来：“汉卿，走吧。”两人走了。
张学良暗下脸，就是这是杨雨婷，迟早有一天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打打你的锐气，灭灭你的威风。你现在代替我爹发号司令，什么事你都干。我憋了一肚子话，我没跟我爹说呀，我怕把老头气坏了。要真把你那些事端出来，我爹就得气个半疯。哎呀，但是张学良听说涵养，表面上跟杨雨婷还不错，那管他叫老前辈，俨然就当为老师一样看待。下去找郭松龄，张学良也没隐瞒，把方才他爹说这些话都告诉郭松龄的。郭松龄一乐：“汉卿，我知道大帅一直对我是不放心的，你说的很好，咱们来个实战演习，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事实胜于雄辩，大帅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松龄啊，你看看怎么样实际演习。刚才我跟杨雨婷事先打过招呼，他出了个主意。他呢领一营人，你领一营人，都全副武装，在浑河边选个地点，你算守方，他算攻方。你们俩来个攻守战，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杨武廷的军兵能把阵地夺过去，那就说明你训练的不行，恐怕我爹一生气就得把咱俩都得撤职。比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杨武廷没拿下咱的地方，他失败了，那就妥了，咱就占了主动了，往后什么事都好办了。宋玲，你得给我做脸呢。”“少帅放心吧，既然这样，现在你就辛苦辛苦，咱马上去选块阵地。”两个人坐着汽车走了，在浑河边上选块阵地。这浑河本来不太宽，在河的对岸
是一片柳树林，叫柳毛的，那树长得长短不齐的，里边还有不少坟地。这就假想是敌方一块阵地，由郭松龄领着一营人在里边做了布置，挖了战壕，修了工事，他叫为守方。实地演习的时候，杨虎城要领着一营的兵力强渡浑河，抢这块柳毛的地，要抢下来，郭松龄就算失败。双方都定好了，咱们说说简短。张作霖过了两天，早晨七点坐着汽车就来了。现在是九月的天气，气爽天高，就在高坡处准备了一把圈椅。张作霖坐下来，文武大员雁翅排开，头顶上支着白布的棚，好遮阳。五木一岗，十木一哨，是戒备森严。在张作霖对面的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瓜果、点心，另外放着几架望远镜，都是新从东洋买进来的16倍的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对面就是假设的阵地。在比赛之前，两方面的带军官来见张作霖。郭松龄在少帅张学良的陪伴下来到大帅的眼前，啪敬了军礼。现在郭松龄是第八虎城里的旅长，少将之衔。张作霖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他一瞅郭松龄的大个儿，真够巧的，有点连面胡子，小眼睛不大，挺有神。这人经常绷着脸，很少说话。如果不是张作霖深入下层，不是因为召开军事会议，很难见到郭松龄一面。他一看这家伙够个军人，封机科老那么记着，多人见着他也是规规矩矩的，够个模范军人。茂臣呢？茂臣是郭松龄的字，表示亲定，就管他叫茂臣。在学良都跟你交代清楚了，是少帅都跟我交代清楚了，你那个阵地都准备好了吗？回大帅的话都准备好了。您看过了浑河那片柳树毛子就是我假设的阵地。好，正这时候杨雨婷也到了。大帅，我参谋长，你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那你们双方1:1都要投入一个营的兵力，这营都选好了，都选好了，人数相等，旗鼓相当啊，哪个也不准往里头随便加人。咱们暂时先确定，每一营按365个人，多一个也不行，少一个也不可以。是，就是按您的安排，我们全这样准备的。8:30正式开始，你们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副官，这掌握时间。他们两方面是调兵遣将啊。郭松龄这面选的这个营是模范营，营长姓苏，叫苏大虎。你要说哪那么多大虎？嘿，绰号叫大虎。 其实这个人叫苏世良，模范兄弟营的，跟随郭松龄多年呢，又打班长、排长、连长提升到营长，做起事来是十分勇敢。另外，这个人很有韬略。郭松龄来到苏大虎近前，拍拍他肩膀：“老弟，今天可就看你的了，担子不轻啊！大帅都来亲自观看，你可不能给少帅和我丢人。”
报告旅长，只管放心，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好，告诉士兵，这是演习啊，不是真的啊，但是思想上要跟真的啊要一样一样的，不能让人看出漏洞，明白？杨玉平那边也准备了，杨玉平准备这一个营也是手下名牌的营，这营长姓王，人送绰号是王金刚，那家也是洪湖的出身，说大就大。这王营长身经百战，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不然的话杨玉婷能把他选上吗？王营长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我告诉你啊，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能强渡浑河，占领最庙的柳树苗子，你可立了大功了，我提升你为团长。谢谢参谋长。
团长，
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你不能取胜，也就是说你不能占领对方的阵地，给我丢了人，我撤你的职。
明白明白，准备去。
一会儿副官向张作霖报告时间到，张作霖点了点头，副官把红旗往空中一举，开始。郭松龄手下这营人早就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开始发动进攻，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这一营人各拿刀枪，哗分兵三路强渡浑河，跟真事儿一样。张作霖在那坐着，双手举着望远镜，眼珠不错的仔细观察的。在他身旁，吴大舌头吴俊生、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袁金凯、王永江、文武大员也从手下人手里拿过望远镜仔细观看。张学良的心都缩紧了，他替郭松龄担心呐、啊，他知他爹坐着劲儿，这一次他爹来亲自检阅，心里头就向着杨雨婷，就找郭松龄的茬来的。因此这次演习不同寻常啊，张学良也举起望远镜看着，再一看杨雨婷手下的一营人在王营长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河边，到了河边之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浑河，但是强渡了四次也没冲到对岸，都叫对岸用机枪给压住了，又退回到对岸。王营长罗胳膊挽袖子，翻飞声炮火掩护给我冲，又开始发动进攻， 其实那炮炮弹也响，但是不爆炸。演习嘛，你往人群里头打真炮，那得死多少人？在这一点呢，这个杨雨婷可够缺德的。他已经偷偷指示王营长，在必要的时候开真炮，把人群里给我削，出了事儿我顶着。结果动用了真炮了。咚咚咚几炮把柳树毛的好像那大瓶子把坟头也掀翻了，把郭松龄手下的士兵打得尸骨遍天的胳膊大腿满天飞呀，咚咚把郭松龄手下的一营人打死了不少。你司营长，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动起真格进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演习又不能结束，还得坚守阵地，还要豁出去了。说什么我也不能把阵地丢了，指挥这一营人在此坚守。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杨雨婷手下这一营人超过时间也没占领对面的柳树毛子，也就是说郭松龄取胜。演习结束之后，郭松龄的脸都气青了，命人抬着被炸死的士兵30多个，还有100来个受伤的缺胳膊断腿，血肉模糊，架到张作霖面前。大帅，我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演习怎么真动用大炮了？你看，这是我手下的弟兄。把张作霖呢，也弄得挺被动。张作霖就去照门，看看这些死尸，瞅瞅这些伤号。转过身来，他用眼睛瞪着杨雨婷，那意思这怎么回事？杨雨婷的脸有点变色，本来失败了，在张作霖面前舌头就短，再一看炸死那么些人，张作霖一问他，他有点答不上来了。这叫王营长。把王营长带上来了，王营长失了军礼之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杨雨婷就问他，这怎么回事？谁让你动用真炮？他问王营长，心说你告诉的动真炮，你还问我啊？推卸责任。王营长一想，这是有意的叫我难过呀，我要说我做这主动用了真炮，张作霖一瞪眼就得把我枪毙了，还是把我砍了头，我也太倒霉了。不行，我得说真的。哭从王营长跪下，回参谋长的话，回大帅的话，呀，我天哪，也不敢动用真炮，这是。张作霖一拍桌子，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杨总参谋长暗中这么告诉我的，他说动真炮没事，出了事他接的，我这才斗胆使用的真炮。挡着100多人，这一揭盖不要紧，把张作霖给气的往后一靠，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心说杨雨婷，你太不像话了，你胆子有多大？但是他对杨雨婷真偏爱，要换旁人了，早就把他枪毙了。他心里头虽然这么生气， 瞪了杨雨晴几眼，但是没说话。
杨雨晴那脸煞白呀、啊，大帅，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请求大帅处分。
算了，
我宣布实地演习结束，郭松龄训练的新军立了大功。那个指挥官叫什么名？把那位苏大虎苏营长叫过来了。
大帅，我姓苏，大伙都管我叫苏大虎。
你指挥的不错呀，阵地守的很好，证明训练有素。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营长了，我提升你为副旅长。一句话，副旅长少将。哎呀，苏大虎感激的无可无可的，谢大帅的栽培。
干什么呢？给郭松龄呢顺顺气儿。张作霖怕郭松龄揪这事儿没完，你说自己多被动啊！
故此特地给提高这么大的官儿，这也是往郭松龄脸上贴金。然后张作霖站起身来，来到郭松龄近前，拍着他肩膀：“
茂臣，好小伙子。”
真是平日没少下功夫啊，你的心胸训练的很好哈。要照这个样子，跟吴佩不曹坤打起来，我们还能不伤吗？
哎，我命令
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为奉军的模范旅。
模范旅，
大伙都纷纷给郭松龄来祝贺，又送奖旗又送金杯的。
因为有没这玩意儿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有点表彰吧。啊，
给郭松龄戴了个高帽，杨雨萍弄了个烧鸡大窝脖。
心说啊，郭鬼子郭鬼子，你等着我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气的时候，你要叫我抓住一招之错，我就把你置于死地。